沙湾呢，广东音乐人像
名人辈出、啊，
名人辈出啊，有何伯仲啊、何柳棠、何雨年、何少侠等等啊。那么
这边何姓的人很多。
是的，还有就是他们借着三忍厅，也是常聚集啊，也包括同乡人呢、啊，还有就是省内外的广东省内外的音乐爱好者呀、嗯，还可以在这里演奏研讨来创作广东音乐。
哎，这可能是比较早期的这个所谓这个艺术人士的沙龙的一个雏形啊。
对对对，
沙湾呢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广东音乐最活跃以及广东音乐历史遗迹最多的地区之一了。至今呢仍然是保持了清代的叫做丝火菊这样的演奏传统。嗯，那是什么让这个沙湾成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那接下来我们在广东曲艺家梁谋的介绍之下，来聆听一下沙湾的音乐故事。
在沙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梁氏造就了何氏家族的音乐文化，音乐成为了何氏家族的精神食粮。何氏宗祠大殿正中央的一块大宗伯牌匾，记录下了这个家族与音乐结缘的故事。
他姓何，叫何启龙，是朝廷主管那个礼乐的一个官员，相当于礼部尚书。何启龙本人对音乐也很有研究，古时候礼乐是中国文化啊要求很高的一个东西，音乐可以收为人的品格，所以沙湾人就很注重礼乐，所以沙湾后来就成为我们广东音乐的发源地。
南宋末年，沙湾人何启龙担任太常寺正卿，被后世称为大宗伯，主管朝廷的祭祀和礼乐。在中国传统社会，礼乐等级分明，皇帝用编钟乐舞，士大夫用琴，牧童有竹笛。擅长音律的何启龙把礼乐、南昆、乐曲及渔樵之音加以融合，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而备受推崇。中国传统思想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说的是要想陶冶情操，改变民风，音乐是最好的方式。要想安定民心，规范制度，就一定要注重礼法。何启龙延续前人崇德尚礼的传承，把音乐带入了何氏家族，带入了沙湾古镇。由于何氏家族不愿让后世子孙踏进官场，为了防止那些饱读诗书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就组织他们学习音乐、欣赏艺术，希望后世子孙通过音乐的熏陶，提高自身的修养，美化自己的行为，进而达到道德上的自省自律。
学音乐呀、啊，学礼教，在当地兴盛到什么程度？
用文字记载的西法局，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来玩音乐，在我们珠三角沙湾是最早的，因为他一家影响的一家人，有一帮的年轻人都是很喜欢研究音乐。
在何氏家族的影响下，当地成立了许多丝火局，这是一种民间音乐组织，广东音乐的爱好者们自发地聚在一起，在家中演奏着乐曲，吟唱着乐句，自娱自乐间感受着音乐的魅力。作为广东音乐的发祥地，音乐成为古镇人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音乐一起是个旋律，我们知道旋律是从物质中出现的一种和谐的声音，它是自然界的一种灵魂性的东西，而我们也是自然界的一员，它会引起一种共振，本身它就是熏陶作用。你像在《礼记》里就说，典礼的时候我们有年龄的差别，有地位的差别，但是我们都在一个旋律当中，我们有一种共同感，它造就这个民族的这种统一性。
以耕读兴业，以礼乐传家，沙湾的音乐从元代兴起，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清代达到鼎盛。当时 有个叫何伯仲的沙湾人，自幼练习乐器，十几岁的时候琵琶演奏的水平就已经十分高超。为了提高技艺，他特意到广州拜一位著名的七弦琴艺人为师，并邀请他到沙湾来授课。
从广州来沙湾，大约小船要坐5个小时左右，他就在船上就叫那个师傅，你能不能弹一首给我听一听？那个师傅没问题啊，就弹起来了。弹了几次，他就问那个师傅：“师傅，你给我弹一弹行不行？”那师傅：“可以啊。”于是他就借过那个七弦琴弹起来，一弹那个师傅：“哇，你怎么搞错啊？你这戏弄我了是不是啊？你弹得这么好。”
听师傅弹了那几个小时，何伯仲就学会了。
因为他有琵琶的基础，他这个人的悟性很强。这个师傅就说呢：“啊，这个人甚至一个天才，了不起。”
因为有着深厚的音乐素养和扎实的琵琶功底，何伯仲赢得了名师的认可。船到了沙湾后，老艺人请何伯仲自己上岸，并对他说：“我的东西你已经学尽了，我无法做你的师傅。”之后调转船头回广州去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何伯仲遍访名师，潜心于音乐的世界。他独创了十指琵琶技艺，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谱写的《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曲目成为广东音乐的经典。有一年的端午节，何伯仲前去观看龙舟赛，锣鼓喧天，你追我赶的磅礴气势让他产生了灵感。回到家乡后，便创作了一首反映划龙舟的乐曲，并把这首曲子命名为《群舟样渡》。何柳潭是何伯仲的孙子，他十分喜爱祖父留下的这首乐曲，但是在一次次演奏中，何柳潭总觉得乐曲还有改进的空间。那段时间，他只要一听到哪里有赛龙舟，就会赶过去观看。
他很认真，后来就请他的堂弟何雨莲又研究，又出了一稿，就是初稿的《赛龙舟行》，但是还不理想。他就请沙湾很有名的一个民间艺人陈建，更加生动地将我们岭南水乡赛龙舟行的场景，那用乐府表现出来，两只龙船。哆嘞咪嗦咪嗦，哆嘞哆嘞咪嗦咪嗦咪嗦，最后哆那个点的时候，西拉嗦发咪嗦，就将那个锦词抱回来了，
非常的形象，
非常形象。所以这首曲听起来是振奋人心，体现我们中华民族英勇向上那个精神风貌。
先后用了近百年的时间，经过三代沙湾音乐人的不断修改，赛龙夺锦终于完成了。这首节奏轻快、大气磅礴的乐曲，把赛龙舟时刚劲雄浑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那沙湾镇呢，它是隶属于广州市的番禺区，
对，
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著名的小镇。
嗯，那么在沙湾啊，如果说大家看建筑啊，不会或者说千万啊不要错过的地方呢，就叫刘耕堂了。
嗯，
它呢位于北村的庐江洲道，是沙湾何氏宗族的始祖祠。刘耕堂是番禺沙湾大族何姓的宗祠，也是广东民间乡村祠堂建筑设计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到底它为什么叫刘耕堂呢？这里的建筑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当地居民以及文化学者，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去了解一下。
沙湾镇位于广州市的番禺区，因为古时曾有一片半月形的沙滩而得名。当地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曾是珠三角地区农牧业重地。如今的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韵，一条条老街纵横交错，古老的青石板路蜿蜒曲折，老屋上精美的砖雕和彩画造型多样，色泽艳丽，记载着古镇过往的繁盛与辉煌。
真漂亮，
它壁画都有很多故事的啊，你看到有人物，有山水，是吧？这故事就造化人民，我们怎么样去读书，还有怎么样孝敬父母。
800多年前，沙湾一带还是一片滩涂。南宋年间，何氏先祖何德明辞官回家，一天他受朋友之邀来到沙湾，当时正赶上退潮，当地渔民在滩涂上围海造田，从水塘里收获各种鱼鲜，无数白鹤穿梭其中寻找食物，富足安宁的田园生活让何德明羡慕不已。
我哋嘅太公咧，就认为佢系有山可眺，有水可鱼，有草可牧，有田可耕，一个咁嘅风水宝地。
历经沧海桑田，何氏家族在滩涂上开垦出几万亩良田，家族兴旺起来的何德明建起了何氏宗祠，把新开辟的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放在宗祠的名下，每年的收成除了家族的开销，都用以奖励子孙读书学习。如今何氏宗祠已经成为沙湾最吸引人的建筑，高大雄伟的牌楼，栩栩如生的木雕砖雕，让人在惊叹工艺精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沙湾何氏家族曾经的富足。
刘公堂是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何氏家族的祠堂，刘公堂的建筑设计平面为中轴对称的五开五进格式布局，整个刘公堂以柱多而出名，共有木石柱112条，全祠有自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建筑艺术，保存至今，实属难能可贵。在正堂的上方悬挂着功名牌匾，何氏后人取得科举功名后，刻有功名的牌匾会送回家乡，昭告乡邻，光宗耀祖。
那他为什么叫刘耕堂？
来自这副对联：因得远从中主种，新田留与子孙耕。就是我们祖先啊，希望我们的做子孙的一代一代的把这种家风继承下来，耕读传家，礼义传家。
因得远从宗祖种，新田留与子孙耕。何氏家族富庶起来后，最看重的是对子孙后代的教育，耕读传家，崇德尚礼，成为何氏家族的家风祖训。尤其是一系列家族礼制，不仅规定了族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且规定了如何把事情做到和谐美妙。